师傅好。
您好。
啊，师傅您好，我们今天学习简答疑，师傅，我们现在开始啊。
好吧。
好的，好的。师傅好，师母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周二，我们是《金刚经》的学习兼齐老师的答疑会哈。我们先进行学习，学习完一段以后，师兄们如果有问题，可以开麦提问。那我们现在开始学习哈。第一段啊，我来跟大家一起学习，领读是德义师兄，请德义师兄。
哎，好嘞。前面是分译，悟谓正行，言行住坐卧者，乃幻身之幻动作也。如来者，妙心也，本无来去生灭，安得以来去坐卧之相，自为如来耶？而世间一切相，大之世界，小之微尘，总不离法界性，立此一合相。况微尘世界根本即不有，若依之而更立所谓一合相者，犹不可说矣。唯以妙观故，一合相者即一法界之实相也，因无一处不是如来。以肉眼观故，一合相者凡夫认为实有而贪着其事矣。故当一切实一切不染，乃行住之自净者也。好，这段就读到这里。
好
请
的，
那个张凤英师兄，
好的，好的，谢谢德义师兄哈。好，那我们今天接着来学习哈。我们现在学习的是新具足分第19。前面呢，我们把正信、正觉和正度、正相我们都学完了。今天是最后一部分哈，新具足分的叫正行。那我们前面经文已经学过了哈，说一切法无我，然后又说呢，诸菩萨不受福德啊，这前面经文里边有的。那既然说无我无受福者，那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个如来哈，他行住坐卧，难道这个能行住坐卧的，这个不是如来之我吗？这是就是由前面学习可能我们会产生的疑问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佛是怎么来破这个疑义的哈？我们现在看一下，分义悟正行，这里边这个行啊，可以理解为心行或行持。正行呢，哈，我们这个二祖在这个一分的后面说了，什么叫正行呢？叫心无执取贪着，是名正行。也就是说，心无执取贪着是名正行，这是二祖在后面啊说的正行的意思。说言行住坐卧者，乃幻身之幻动作也。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如来啊，他视线的这个行住坐卧的这个如来像，他是个幻身，动作呢也是幻动作，不真实。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像是幻的，那什么是真正的如来呢？后面我们看二祖的这个解释，如来者妙心也，就是这个如来的本意妙心也啊，如来是妙心，本无来去生灭，这个妙心呢没有来去生灭，本不动摇，它就是无动无摇哈。不变不异，所以他没有来去相，这个妙心，安得以来去坐卧之相，只为如来耶？就是妙心啊，本无来去，这个我们称为如来。那怎么能以这个坐卧之相，这个幻象，只为他，指这个幻象为如来呢？这句话是这意思啊。而世间一切相，大之世界，小之微尘。总不离法界性，这里边有个概念叫法界性哈，下面也有注释哈，师兄们可以看一下法界性哈，就说就法界性也可以简单的称为是法性啊，就是它成就万法的根本啊，法性是成就万法的根本，我们称它是法性。 成佛的根本呢，我们称它是佛性，实际它是一个东西哈。你看这里边说，而世间一切相，大之世界，小之微尘，总不离法界性。就是皆因，就是所有这世间一切相哈，皆因法界性而显，都不离法界性。粒子一合相，这个一合相哈，也是就是这一分当中的一个主要概念。这里面说这个一合相，就是即为尘而成世界，就是众缘和合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相，叫称为一合相。下面也有注释哈，世界为为尘之几合者，故称世界为一合相。就是说，因为众生呢不能了达实相，他妄认为微尘和世界都实有，微尘呢集合起来呢就叫世界，世界散开呢就叫微尘。也就是上面说的哈，就是这个就是众生啊对这个三身即一身这些概念哈，这个还不太明了，所以他有一义之别哈。在这里他有建立这么个一合相，认为微尘集合起来就是世界，微尘散掉就是世界散掉就叫微尘，有这么一个法见。这是立此一合相，况微尘世界根本即不有，若疑之而更立所谓一合相者，犹更不可说也，犹更不可说矣。就是何况微尘世界，就是微尘和世界根本即不有，它根本就没有东西哈，不实有，是个幻象。若疑这个微尘和世界更立所谓的一合相啊，以微尘来立这个一合相这么个世界，犹更不可说矣，那就更加不可说了。为什么不可说？虚幻不实，怎么说呀，是吧？所以说就更不可说了，微尘都是虚幻的，何况以微尘而立的世界呢，有什么可说的呢？唯以妙观故，一合相者即以法界之实相也。妙观哈，妙观就是妙观察智啊，他这个解释啊，要查佛学大辞典是很多的哈，我截取了一块儿啊，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妙观就是妙观察智，五眼高临，邪正不谬，因以为明，这是妙观哈，具有智慧来观察，用智慧来观察故，一合相者即依法界之实相也，因无一处不是如来。就是你要妙观故，妙观是什么？你就不着相是吧，了达它是幻象，了达它是一真法界所显，所以你也能知道这个一合相者即一法界之实相也，因无一处不是如来，也就是无一处不是法性所显，所以说无一处不是如来。以肉眼观故，一合相者凡夫认为实有而贪着啊，而贪着其事矣。我这个标点符号啊，我把它放在后面哈。以肉眼观故，一合相者凡夫认为实有而贪着其事矣。就是说凡夫着相嘛哈。他见相就着相。那凡夫见到这个一合相，哎，他就认为实有而贪着其事哈。在这里边分别执取，造业受报。故当一切实，一切不染，乃行住之致敬者。正因为如此呢，我们应当一切实，一切不染，就是说心上没有丝毫的粘着，一切实哈，一切处我们都是一丝都不要挂这个心上，乃行住之致敬者也。这一分是正行哈，但是在那个无着菩萨的那个论里边哈，他叫行住 行住境哈，就是行住，它不是有十八住说吗哈？在这个十八住说里边，就有一个佛心地、佛地住哈，这里边就把这一分啊，它归为行住境，境是干净的境。所以二祖说，如果一切时一切不染，乃行住之至净者也。这就是这个分义的这个意思哈，大致说了说。师兄们看看这一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看昨晚有师兄问道，不知道这段可不可以解惑，这是二祖的《遗骸江眼录》里的一段文字，贴出来了哈。昨天啊，昨天我还忘了哪个师兄了哈，师兄可以看一下，看袁师兄贴出来的这个关于道的一个解释。
我想问一句，那个张法院师兄，那里说的这一合相，是不是就指的这个一切事物都是因缘所生，所谓成为这一合相？
也可以这样说，就是那个佛学大词典里头有关于这一句话，就是因缘和合而成之相是一合相，但是在这里头这个一合相就指的这个微尘集起来的这个世界称为一合相。
你看这里说的是吧，这个世界就是微尘世界所生是吧，从微尘到这世界，这不都是因缘所生吗？这里说的这个是况微尘世界根本就不有吗？即立所谓的一合相吗？这里就否定了一合相了是吗？
没错，是的。其实它就是我们平时见到的这些相，包括我们的人都可以称为一合相，但这里头哈主要是说的就是这是个比喻嘛，微尘集起来成为世界，世界散之为微尘，就是来比喻前面，因为这个前面说这个是就行住坐卧我们凡夫把它认为是如来，从这儿来用这个微尘世界来比喻。
看这里说的世间一切相，大至世界，小至微尘，不离法界性，立所一合相吗？不就是把这世间的一切相全部包括进来了？是这样吧？
对呀，你这个世界的概念不是包括了这个所有了吗？微尘，我认为就是应该事事物物，包含在这个世界里的事事物物。
对，
我们可以问一下师傅哈。
哎，可以，金老师说一下也行。
师傅，
我还没有听你们说这些。
就是这个一合相的意思，师傅，就是这一分里这个一合相的意思。
啊，这个遇到这种问题，不仅仅是一合相，遇到这类问题都是把一合相收缩一下，所有关于他的解释就都出来了。
嗯，好的，师傅，那我们可以学一下。
现在有收缩。
师傅，这里有了，师傅，这个注释里有，那我们学习一下这个注释来。
那现在是说的不是哪怎么问的，都已经有了，还没有解释。
你看师傅这个解释里边哈，这个二祖的说，就是我也实际上也不是很好理解啊。一合相，二祖的解释是言一之而不二，合之而不分，本无体可说。但凡夫分别有分合之见，遂谓有一合相，不知一合相者即实相也。这是二祖的注释。然后三藏法术哈，这是这里边是取得三藏法术里边的解释。他说一合相者，盖言众尘合合而为一世界也。世界本空，微尘不有，但众生不了，妄执为实。若是实有，即应世界不可分为微尘；若是实无，不应微尘合为世界。是知执有执无，皆不当理。经云：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是也。这是三藏法术说的。杨师兄，看看这个。
我看到了。
他说一合相者，盖言众尘合合。
他是说的方，就说那个说的这不同的方面说的，虽然有不同的意思，但并不是矛盾的意思，没矛盾。
知道了，师傅。
其实他的解释不
说法不太、
这个、就是不太好懂的、
对，
那个我提个问题，就这个地方解释了一知而不二，何知而不分，一知一合相是一知而不二，
说实相嘛，是实际上实相一知而不二，何知而不分，本无体可说。如果一合相，如果是一合相实有的话，那就一知而不二，何知而不分。我这么认为的。师傅，我问一下师傅，
怎么了？
师傅您看一下这个屏幕上颐和像，你看二组的注释里面说言一知而不二，合知而不分，一知而不二，合知而不分什么意思？合知而不分好好好理解，一知而不二什么意思？
合知而不分，一知而不二，不二都是一，不分就是合，这个意思吧。你看看不分，这个合知而不分，不分就是合，一直的不是，不是就是一，就是
不二就是一，不分就是
合。我明白了，他是把这一和相分开的一解释一下，和解释了一下。
没错，
一和相他分开解释，
一个和字嘛，就这两个。一就是不是的意思，和就是不分的意思，一和相就是不是之相，不分之相。
对对对，
不二之相，不分之相，那不是本相，那不是实相吗？
一合相。
但是凡夫不就是分他吗？你看我们的错误不就是非得分吗？你看这不说了吗？本无体可说，但凡夫分别有分合之见，虽未有一合相，不知一合相者即实相也。
如果这样说可以吗？说我们见到的一切的实相，我们认为是分别相，但这里说都属于实相是吗？就是这个意思吧？
对呀，这不说的一合相者即是实相吗？
因为这个地方是说的是正行，那么正行就是说行住，就是行住坐卧，行有行的形象，卧有卧的形象，住有行坐行住坐卧，坐有坐的形象，卧有卧的形象，是吧？就是这是一切，这从这个知道这个行住坐卧的形象，然后说是一切相，一切相，就而世界一切相，大之世界，小之微尘，就是所有的相都离不开我们这个法性，总离不开法性。离此一合相，况微尘世界，根本不可能。这个地方都是逗号一逗到底了。总不离法性，离此一合相，总不离法界性，离此一合相，况微尘世界根本不有，若一知而更离所谓一合相，还又不可说矣。这地方都是逗号哈。
你是说哪块？
这个是你看，一切相世间一切相，大之世界，小之微尘，总不离，这是不是当然是四号了？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要是解释的话，就立此一合相是独立的，这句话应该是独立的。立此一合相就是，我们凡夫执相着相的话，就认为有一合相。
立此合相，一合相根本就不有，
对呀，是根本就不有。但是你不是立了吗？这个是实际上根本就不，实际上本来没有，但是你妄立为一合相。况微尘世界根本即不有，若一知而更离所有一合相相者，犹不可说矣。我认为这样解释能解释通，别的你说怎么解释？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以肉眼观故，一合相者，我认为是在后边。这个宋师兄是不是把标点刚刚改过来了？这会儿应该原来是逗号，然后以肉眼观故应该是句号，原来是这样的。
这一段上下它是两种情况，一个是妙观故，一个是肉眼观故，是吧？无一妙观故，然后导致因无一处不是如来，导致应该是分号或者是吧？然后以肉眼观故，一合相者，凡夫认为实有而贪着，
对，
故当一切是一切不然，乃心如之之境者也。
对，
这里一个妙观故，一个肉眼观故，这是两个观点呢。 立妙观故，一和相者，立法界之相也。无一因无一处不是如来。以肉眼观故，一和相者，凡夫认为是有而贪着，即是以当故当一切时一切不染，乃至行住之至境者也。一个妙观，一个肉眼观。
嗯，
这一分，这是具足分的最后一最后一节是吧？
对。
前面是正
正相
正觉正度
正相正行，前面第一个是正信
正信，然后正觉、正度正相，最后来个正行啊，有五小节。哎，这就是说那个心具足，就是我们这个真心具足是本来具足的，那么从这几个角度来再给大家决定一下，对吧？因为这个大可能还是有这什么，有心有这个错误的这种可能认知，然后这个就说它是具足的。那具足正行，具足正信，具足，那这个所有的具足是离不开这个本，总不离法界性，是吧？总不离开这个法界性，也就是离不开，只有这个才是具足的嘛。那这个就是说，那这个心具足分，就是说人就是从正行，从这行不足，那就是说就是这次说正行的。那如果不正行呢？不正行就是那反不正行，反过来讲就是第一些认为就是前面离此一合相者，哎，这个离合相怎么样？实有是吧？
对，他立了这么个法界，对。
哎，这是这个离此见啊。再一个就是说，外面从外相上来讲，就是外面这个相上来讲，那是认为这个一合相，凡夫贪着意为实有而贪着，认为实有而贪着，那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不贪着，是吧？一合相者不应该贪着，因为并非实有，不应该贪着，应该不染。这就是正行，行住坐卧都应如此，是吧？这行住坐卧就代表一切相了，这个一切形象可能是。
嗯，也有从法报化这个角度讲的，就是这换来换去的是化身，然后这里边说这个如来法身，就是这个三身即一身。哎，从这个角度说，这个时候他三二一，一二三，他没有认识清楚，所以他会有这个疑问，也有从这个角度解释的。实际上，你看他说唯以妙观故，啊，你要不具妙观，那你说你离相，你可能离不了。所以唯以妙观故，你就知道一合相者即一法相，一法界之实相也。好，师兄们看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哈。师兄们修行上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开麦来提问哈。好，没有问题，我们学习下一段哈。下一段领学是朱文师兄，然后读诵是光群师兄，有请两位。
好，老师好，师兄好，我先来读一下。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世人不解我所说意，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遂为微尘，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宁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尘众实有者，佛既不说是微尘众，所以者何？佛说微尘众既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既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既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注释： 此分仍言心不取相，为如来者妙心也，以本不生，故曰无所从来，以终不灭，故曰亦无所去，但此一来一去，若坐若卧，乃微尘世界幻化之一合相耳。此一合相在明心解义之菩萨视之，记忆非相，是名一合相耳。此一合相可会见而不可言说，在凡夫以肉眼分别之，即认为实有，故有人言如来有来去坐卧之相，是指来去坐卧为如来也，不知世间一切幻象散之为三千大千微尘，合之为三千大千世界，散合都幻，非有实体，不得已假名之曰一合相耳。至如来之幻身动作曰幻象言之，自有来去坐卧，自如天而降为王太子，弃王位入道山中六年，登金刚台睹明星成佛，说法49年，双临世集而逝，分布舍利等等，不必定执无住来去相也。但曰实际言之，尽十方虚空变法界，终不出如来藏性之所建立，由微尘而世界，由世界而微尘，一切一切皆属虚幻。即如来49年来去之幻象，亦属以幻度幻，终非实有。佛故不立微尘世界为微尘世界，但存著名而已，是以世界为实有者，只不过是一合相，而此一合相者，既是实相，不可执取，不可言说也。今之行至坐卧住相，亦为一合相耳，心无执取贪着，是名正行。如是五正，不离此心，心毕竟不可得，是名具足。具足者，具足无染无浊之圆通大智慧也。好，我们请朱文老师。
哎，好了，谢谢那个魏光景师兄。那七老师好，魏老师好，啊，各位老师好，师兄好。那我们因为这段还是比较长啊，所以我们讲的时候给分一下，分两，应该是有几部分吧。先是这个前面那一部分，就是啊，须菩提。啊，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啊，世人不解我所说意，何以故？那么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啊，故名如来。那这是一段啊，因为后面是佛陀预说了啊。那么所以说因为这里嘛，那都是刚才那个张飞雄师兄来讲，就前面嘛是为了这个要开显法身的这功德，让众生证到法身嘛，所以如来这里说的是法身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像化身一样有来有去呢，它就是一个断灭的一个见啊。啊，如有坐有卧呢，如果执着这个相呢啊，那所以它也是说不能见这个法身啊。所以说这个啊，前面讲了很多啊，它都不能以色相观啊，但是呢也不可以断灭来说啊。所以说若人言这个如来出现啊，就是来了啊，入灭呢就是去了啊，那住于世间呢啊，它若坐若卧啊，那这些呢它是不解啊佛所说的这个啊法身的真实的意啊。那刚才师兄讲的这个前面讲的时候有不同的角度啊，像这里刚才那个祖师讲的是从哎这个啊肉眼跟妙观啊来讲啊，那这里呢有的时候呢又从这个啊法报化三身来讲啊，因为这个化身呢它是有来去的嘛。啊，法身我们说如来，那报身是智慧身啊。那么化身呢，一般啊，因为就是讲法，就是佛陀示现讲法，它是有个过程的嘛啊。前面是这个应化身啊，那么这是应众生的机缘而显现的这个应身啊，不像我们一样是看不到佛的这个圆满的报身的啊。那么是以大家呢会看到这个什么，它是一个 色身一个漏相啊。那么化身呢，他就得开口说法，因为我们才能听得懂。那么或者写成经文，包括我们现在流通的都是啊佛陀在之前几次集结后的经文，所以说他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啊，来说这个法啊，那肯定是有个相嘛，这个啊。那还有个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报身啊。那么报身呢是智慧身啊，也叫光明身啊。那么是佛陀啊广度众生积累福德感到的一个庄严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大光明的这个报身啊。所以说报身呢一般都是梵光说法啊，像我们看很多经文啊，像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报身叫卢舍那佛啊，那这个都是梵光说法啊。那么这个包括我们讲这个啊华严的时候就是啊，包括讲楞严经啊，佛陀开始也是梵光说法啊，那么暗指那个那么可以照十方的诸佛菩萨啊，那么十方的诸佛菩萨大菩萨也是梵光啊，比如我们读这个地藏经的时候也是梵光说法啊，但是你即使有光明它也是有相的啊，所以这个智慧的光明身呢它也是有相的啊。那最后呢这个所以说落到这里讲啊，那报和化都是这个有相之身嘛啊，其实有相它就是幻化的啊，那并非真实，因为金刚经讲嘛，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说如果是幻化的法的话，它就不是真法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众生呢是因为不认识自己的本来啊，就不知道根本啊，佛性是什么，不能够体认这个无相啊。既然不能体认无相是原因呢，一定是着相了嘛，所以它是这个迷惑颠倒或着在这个相上啊，所以才有了这个造业受报啊，生死轮回啊。那生死轮回呢它也不是真的，说虚幻不实的，那这就是佛陀讲法的时候啊需要来这个跟众生来开示这些内容啊。所以说对这个虚幻的众生呢要说虚幻的法，所以才有这个应化身啊应现于世间啊。那么只不是这个方便说啊。所以这个佛陀的说法一而再再再而三的强调嘛，都是说，所以说这个包括其他的祖师说这个是绝疑嘛啊，就是因为有疑惑。那么佛陀呢是一起一受就打掉，所以看到很多这个东西他是一要再再要三的说啊，就是因为佛陀观到众生他是这里起疑了啊。所以法身这里面我们在金刚经又叫这个如来嘛，那在其他的这个包括我们祖师讲叫本来啊，那其实都是法身啊，那这是佛的真身啊，那么这是无相实相嘛啊。那么既然是无相啊，我们就知道那就不能够在法身上拿这些东西来比啊，去确认什么是法身啊，所以说更不能从这个来去作物啊生死涅槃上来分别这个法身啊。那么从法身来讲，它如来是不住生死嘛，也不住这个涅槃啊。那么这个化身怎么来呢？就众生这个解脱缘俗的时候呢，就应化来度众生啊，我们说这个就方便来讲名字为来。那么缘尽啊包括我们祖师也是啊，说没有缘了没有缘了，那缘尽了这个视线就是入灭啊，而去我们就名字为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刚才讲了法报化嘛，那就又会从这个体上用三者来说啊法报化啊，所以体呢就是法身，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你没有证到这个体啊，那你一定会着在这个相用上啊。那么相是这个报身用是化身啊，三个呢它是三二一三位一体的啊，就是没有这个体就没有这个相用啊。但是呢反过来讲呢，如果没有相用它这个体它也不能就不起用，那你就没办法证到这个体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体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你见性应该在什么地方见，以前祖师讲嘛，你在作用处见啊。那么既然是作用处呢就有这个相嘛啊，所以说有相才有用，所以说你要见性是不能离相啊，不能离相来见啊，当然也不能着相来见啊。所以方便上来讲，这个化身是有来有去啊，有生有灭的啊。但是我们的报身呢，它是个智慧的身啊，当你开启这个智慧般若智慧的时候，这个智慧是不灭的。所以说我们经常讲这个报身它叫有生无灭啊。那法身是什么呢？它就是无生无灭啊。从究竟上来讲呢，就是三生是一体的啊，本无生灭。那生生灭灭呢，我们经常就是讲就是不生不灭。所以你要讲这个涅槃呢，它肯定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处所。那生死的话也并非有一个这个真实的生死那只是这个应物现行啊 有时候主是打比喻嘛，说如水中月啊，就是水中的这个形象一样啊，它肯定有来去嘛啊。你说月亮这个升起之后啊，月亮在这个水里面，水清净的时候就现出这个月影的了啊。那水不净的时候，月影就没了。所以说月呢是不动的啊，清净呢你就见这个佛了啊。我们说有时候清净能够这个啊见到智慧的各种光明啊，但是呢这并非是佛有个来去啊，佛来了啊，而是你心中啊自己心中这个所现的啊。那么心垢呢也不见得就佛就去了啊，所以说以人自心它有垢净，但是佛是无心本无来去的啊。所以说这个楞严经讲就是随众生的啊，佛陀度化众生也是随众生心因所质量熏业发现嘛啊。所以说你不能直向啊，求肯定是不可得的，但是你离相呢求呢也是不可得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啊，从前面这段文字应该知道，就是当化身出现的时候呢，现而未生现也啊。那么如来即是法身，法身无相，就本无来去，不可以相见，也不可以离相见。那么这是前面也是说了很多遍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啊，因为是这个众生他是不能起路啊，因为说到法身如如不动啊，没有来去的时候啊，但是那个佛的化身嘛，明明他是有来去的，他不能起路啊。我们说。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一意之见嘛啊，就是说不明白这个动静不二的道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佛就从这个微尘跟世界来破啊，破这个三身这个是一体的啊，世界它是非一非一来启发这个啊这个听众的啊，就是听法的大众。那这里后面就是也是分两部分，一个是这个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遂为微尘，于云何是微尘中令为多否啊？那么须菩提言啊，甚多世尊啊，何以故啊？那么若是微尘中实有者，佛即不说是微尘中，所以者何？佛说微尘中，即非微尘中，是名微尘中。我们先过一下这一段的字面的意思。那么这里整体来讲的话，那么佛是以这个世界来比喻这个法身啊。那么以微尘呢来比喻我们说这个应化身啊，因为他这个欲说嘛，他不能说离开了前面来说啊，一定是前面他不好理解，所以打个比方来说这个事啊。那么这里就讲到一个这个微尘跟世界啊，一般我们说这个微尘聚啊，就是啊因为世界嘛，那你要分析它就是各种微尘聚而为世界，那么世界呢散而为微尘啊。那么这个是应该是前面这个啊佛陀讲他是有一个世界观的啊。那么这个如果说这个啊就是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嘛，就是可能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观可能不太一样啊，就是因为我们世界观可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啊。那这个佛陀的世界观呢是佛陀啊这个所见的，所以说它是更加广大啊。那这个拿这个比喻可能说当时的众生他是更能理解啊。比如说微尘这个实有的话啊，那就不能够聚而为世界啊，这个前面也讲啊，若世界实有，那这不能上而为微尘啊。那这个实有呢是说以前其他讲就是它是真实的性质嘛啊，它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水跟火啊，你不能说这个水合在一起啊它就变成火了啊，火分开了之后呢就变成水了，这个性质它是不一样的啊啊，除非什么，除非它是没有实性的，它是虚幻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啊，说完之后众生就能弃入啊，所以说那这个啊和叫一啊分开就是一啊，但是不一样啊。那这是这个看看，这是那再看看这段文字啊，那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前提，讲一下什么叫实有嘛啊。那这个再顺一下这段文字，那佛就是告诉须菩提说啊，如果说有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吧啊，以三千大千世界啊啊，那世界嘛，那肯定是有这个生住异灭嘛啊。那么遂为微尘啊，微细的微尘的时候啊，以汝意就是你认为这个多否啊？那么须菩提就是答曰啊，甚多啊。那么何以见之呢啊？那是啊，因为这个刚才讲了嘛，就是。因为须菩提他是这个正道是明白这些道理的啊，那小乘的话他是悉法真空嘛，他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他知道这些微尘众呢， 不过是这个啊，我们说这个是因妄心而有啊，因为刚才讲了，他如果说这个两个合都是真实的，就没有是不可得的嘛啊。如果说真的有一个这个微尘众多的话，那么微尘是实有啊，那么佛就不说是微尘众啊，微尘也。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所以说不可说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吧，就是啊，你这个实有的你在说啊，那它就是有个概念，它会立一个概念，一个心相啊，所以说怎么样都说不到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这个以前吧，就是比喻这个，如果长安殿里面啊说长安啊啊，就是说你啊你在说的话，它总是像盲人摸象一样啊，所以说总是说不到，所以说故它是不可说啊。那么维持这个啊这个妄尘呢，那既然是妄尘嘛，它都皆无实性啊，皆是幻化之物啊，所以说这里说啊，佛所以佛在这里说它是这个非微尘啊，因为它不实有嘛啊。但是呢这个你如果说明见本来，我们说哎这个从根本上明白了啊，那你这个微尘多了，那并不碍啊，是无碍的，所以说这个是说妙有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啊，我们说这个以离性来记啊，就从实性上来说这个啊微尘啊，那这个时候微尘是空微尘啊，那么微尘并不实有啊，所以我们这里讲，那就是说是名微尘众啊。那所以这是说这讲的是佛说微尘众啊，即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啊。那么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即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则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啊。那么这里须菩提又啊这个啊呼唤这个世尊嘛啊啊，就说哎，如来所说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啊，皆是由这个啊万尘积聚而来的啊。那么结束尽时啊，我们就说尘出坏空的时候，它会变坏啊。那若世界实有的话，那如果说它是有真实的体性的话，那自无始以来，那肯定是常住不灭的啊。所以这个世界呢，它也是不真实的啊，也没有实性啊，所以才会有啊啊相上嘛，它才会有生灭啊。若是这个本性它是无生无灭的啊，所以在这一点来讲啊，他就明白了这个世界呢也是虚幻不实的，所以既非世界啊。当你证到本来啊是相无相啊，以离相来说世界啊，那这个时候呢？啊，世界无实性，但是不妨碍你在这里说啊啊，不妨碍你幻有啊，所以说这里讲啊，故曰是名世界啊。那么微尘聚起来就是世界啊，那你说这个是啊是异呢还是不异呢啊？它是异而啊不异啊，因为它能聚，就是按照从这个理论讲啊，你微尘到世界啊，世界上为微尘啊，如果说。世界善恶为微尘呢，它是一而不一，一而不一啊，就世界它是统一的嘛，但你微尘肯定不是一个嘛啊，由是这个观之啊，所以说这个是啊不可能的嘛啊，由是观之啊，就一之相是了不可得的啊，以不可得故非实有也啊，若实有一个是一之相啊，即我们就认为它是讲它是一合相啊，那你要是一合相的话，它就是一个边界啊，以一合相它不能异啊，合异即不能一也啊，所以说故这个微尘实有，即不能聚为世界。若世界实有呢，则不能是上为微尘啊。这里讲的呢，是我们这个凡夫的观点，因为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因为他认为世界实有嘛，微尘也是实有，所以你当然是没有办法合了啊。所以这是凡夫所认为的这个一合相啊。这个我们就该讲，你要认为这个是实有，那世界跟微尘它是没有办法去合的。那因为正是因为是这个相是有一和相这个，所以我们能知道，哎，这个世界跟微尘其实都非实有的啊。但是呢，这个啊，这个众生吧，因为他直相嘛，啊，他可能看到这些东西，所以说啊，如果说没有佛陀讲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啊远离这个有无啊啊一义两边的啊啊。所以我们经常这个师兄答问题的时候。这个自性是什么？他非得问一个啊，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啊？啊，无不知这个实性为这个真实啊，就是无相才是真实的啊。所以说他贪着其事啊，就会认妄。贪着其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会认妄为真啊。 贪恋执着于世间的一切啊，他认为这个微尘是私有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啊，这个万心它就是啊增加，观这个世界为私有呢，他就会追逐这些幻境啊。那么不仅是这些啊，比如说生灭呢，他也会这个执着于生灭啊，那么孜孜不舍，像我们说这个大家嘛，这个啊身体啊，那多少人他都是执着这个啊，所以他根本不可能说知道三生一体平等法界之理嘛。那这个肯定不是如来所说的这个一合相啊。那么以如来所说的一合相是怎么样的？因为本身虚妄嘛啊，他就肯定是离两边啊。我们说顾名一合，一合呢它是原意啊，即是实相啊，所以说无形可表啊，无言可示啊，即是不可说也啊，它本身是虚妄的啊，就像空中的花一样，是分析它干啥呢？对不对啊？不过是有个幻象而已啊。啊，不仅仅说微尘它是幻的，那你的一合相它也是幻的啊。所以佛见这个须菩提已悟到这个啊，这个啊真实的了啊，所以后面就这个啊直言说一合相呢，知道呢它是什么？空而不空啊，圆融无碍的啊，这就回到我们经常讲的真空，它不碍妙有啊，妙有呢，但是你不容你在这里去啊去分析啊，所以说既不可言说啊啊求知啊，不可言说啊来得到这个啊。那这是顺了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字啊，大概解释一下啊，有问题或不对的地方，师兄可以指出来啊。那么再看这个祖师的这个注释啊，我觉得这个注释写的特别还是蛮清楚的。那么此分呢，人言心不可取相啊，为如来者啊妙心也啊。那正是因为这个心不取相啊，那我们说这个啊真心就自现啊，那这个如来的真心啊，妙明真心啊，就啊自然能够这个啊能够认取，能够证道啊。因为取相嘛，你有著着，那反而是不能证道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证到这个如来妙明真心啊，那当然知道他这个啊，这个以本不生灭嘛啊，故所无所从来啊，以终不灭啊，以终不灭啊，故曰亦无所去啊。所以说这个啊，不取这个化身的来去啊，坐卧生死涅槃之相啊，那么如来啊，法身即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啊，所以它是无相实相，那根本不可能说有这些啊啊这些你著作的相啊。那么但呢化身的呢它又有这个一来一去啊，为什么有一来一去呢？那么因为啊大众嘛啊释迦牟尼佛讲法，那是它有一个啊实现的一个过程啊，到后面啊这个涅槃它也是有一来一去，当然那就更有落座落卧了。那么乃至这个微尘世界啊，但是这些呢啊它并不是实有啊呀，因为它是这个所以说幻化的嘛，它一合相啊。那么这一合相呢，如果说啊在明心解义啊，就是说知道佛法真实义的这个大菩萨眼里视之啊，那么义是非相啊啊，非相就是不是真实的嘛，就像空中的那个花一样，它并不是真的花嘛啊，所以说假名为这个一合相啊。那么这个一合相呢啊，我们应该什么可以会见而、啊、不可言说啊，所以说这个解脱圆熟了，那么佛陀你看有一来一去，就是应化度众生啊，但是实非呢有生灭来去，所以任杰经里面也讲啊，一切无涅槃啊，无有涅槃佛，然后也有无有佛涅槃啊。但是呢反过来讲，这个凡夫嘛，在凡夫这个眼里啊，凡夫呢就是没有修行的人嘛，他一般都是颠倒的嘛啊，因为他用肉眼啊来分别这些啊，因为这个没有人跟他讲的话，他也是能只能用我们经常讲眼见为实嘛啊，然后有时候着在生尘里面嘛啊，说啊像这个啊这个讲这有声音啊，就着在这个声音里面啊，有很多公案也是啊，所以说认为这个是实有啊。那么故呢，如果是这样认为的话呢啊，故有人言，那当然如果是你是凡夫的角度上来讲，那如来有来有去，有坐卧之相啊，那这个呢是如果认为呢这个就是如来就是佛啊， 那这是执来去坐卧为如来也啊，不知这个世间一切幻象啊啊，为什么是幻象呢？啊，一善一合啊，那善之呢为三千大千世界，合之呢啊，善之呢为三千大千这个微尘，合之呢为三千大千世界啊，因为本是微尘跟世界就非有嘛，所以善和合呢也都是幻，非有实体啊，不得已啊假名之曰一合相。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哎，你要超越啊，超见要越闻啊，你这个时候呢才能说一切处自在，才能一切处这个透脱啊。那么正是因为佛陀呢是这个一切自在透脱嘛，所以说才能一切处呢都应现，而且一切呢讲法的话，一切行住坐都是圆融无碍的，那么就没有一丝一毫的隔碍啊。所以说以前祖师讲嘛，那你修行的话，他是啊，修习空花万恨嘛，就是我们说啊，修行呢也如空花一样啊，要宴坐水月道场啊，降服这个镜里魔君，成就呢梦中佛果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因为众生有这些嘛，你看为什么都是说水月道场、镜里魔君啊、梦中佛果啊，那是因为这个不得已嘛啊，这叫不得已说假名之曰一合相啊。那么再往下看啊，那么自如来之幻身动作啊，曰幻象言之，自有来去坐卧啊。那么这里就是有几个阶段啊，这是讲佛陀嘛啊，这个啊示现度众生啊，释迦牟尼佛。那这里有啊，就有这个我们经常讲佛陀示现是八相成道嘛，八相的嘛就是八个项目啊啊。那第一个是这个啊，自天而降为太子啊，就是从多帅天嘛降下来啊，脱胎啊成为这个太子啊，降生啊啊，就是一个是降多帅，一个是脱胎，一个是降生啊，这是三个相。降生的时候有一天啊，就好像是好几个方向走了七步吧啊啊，指天说这个啊。这个唯我独尊嘛啊，那么后面是怎么弃王位入道，那就是出家啊，三中六年啊，那这个登三中六年登金刚台嘛，就有降魔，最后夜渡明星这个成佛成道，后面是说法49年，最后呢双树林的四季啊是涅槃啊，这是完整的啊，那么后面是分舍利嘛。着相的是分舍离啊，大菩萨都是集结经文啊，所以说完整的展现是佛陀从降生到入灭的整个这个过程啊。那在这个时候，那当然这个相肯定有，但是你要执着认为，哎，这个就是佛啊，就是如来啊，那你就出会了啊。所以说不必定执啊，无诸相这个来去，那呢也不能说执着在这里啊，就有诸相。后面讲但曰实际言之啊，这个实际呢就我们经常讲实际理地嘛啊，就是说啊你从真心从究竟上来说啊，那尽十方虚空遍法界，终不出如来藏性之所见理啊，那当然了啊，这个十方三世嘛不出一心嘛啊啊，所以说你要是微尘啊世界啊，世界而微尘啊，那这一切啊，那都不离开你的真心。刚才讲的话，那么接触啊虚妄啊，为什么刚虚妄我们就不讲，刚才也说了啊。那么即使呢这个如来49年来去啊，就示现八相成道啊，八相那也是相啊，也是幻相，亦属以幻度幻啊，终非实有啊。那么这个为什么是以幻度幻呢，终非实有呢？这个幻是佛陀需要这个吗？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又回到讲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叫从痴有爱啊，则我病生啊，这个众生嘛有痴有爱啊啊，我们说爱不重不生娑婆嘛，所以啊故生病嘛啊，这个病呢就是说是落到这个生死涅槃嘛啊，本来没有苦啊啊，别人有苦了、啊、那么以一切众生病呢 故我病啊，这个我是维摩诘这自称啊，故我病啊。若一切众生啊得不病者啊，则我病灭啊。所以者何？那么菩萨呢是为众生故入生死啊，有生死则有病啊。所以说不是佛有生死，而是众生有生死啊。所以说有生死呢则有病。那若众生呢得离病者，那么这菩萨也无复病啊。所以说。啊，这个也是啊，以患治患也是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故佛呢，不立微尘世界为微尘世界啊，但存诸名而已啊。啊，所以说是以世界为实有者啊，不过是一合相，二十一合相啊，即是实相啊，不可取，不可执取啊，也不可言说啊。为什么呢？就我们说性相是啊，即是不离不相离的啊，离开性讲相啊，那都是啊有失处啊。故见性即见这个见相即见性啊，但是呢无有一物呢可当真啊，你要是见相就认为它当真了啊。那故这个若是说从相上能见性啊，那我们说就即全假啊，即是真啊，因为它不离你的自信嘛啊。那么见性呢也不废相啊，缘成差别啊，它是有差别跟啊不同的妙用啊，故我们说全真即假啊。那么这里真真假假是因为这个啊，我们众生会去分这些假嘛啊，就是什么是啊不是啊啊一或异，它总在这里分嘛啊。那这全是呢自己的万心在作祟啊，实则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它是一物不立的啊。那既然一物都不立，那有何可真假之可言呢啊。所以你看这里讲啊，只是这里讲哎看看在哪儿了啊，对，这个故不立微尘世界为微尘世界啊，但存这个诸名而已啊。所以说这个若是能这个明白这个啊，证到这个啊实相，那今之行住坐卧啊诸相亦为一合相啊啊，那就是实相啊。我们刚讲一真一切真，那性无知取贪着是名正行啊。那这个之前这个有一个这个虚云老和尚虚云长老开悟的时候讲的，不是探了个杯子，手一探，他有一个记子，他说探着手，探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雨难开啊，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啊是如来啊。那这个时候还用自取贪着吗啊啊。所以说这个自然这个不离此心啊，心既不可得，那么是名具足啊，主持讲的。那这个还有什么啊，这个还讲什么心啊，离不离啊，那这个时候究竟就不讲这些啊。那具足，那么具足呢，这个无主持讲的什么叫具足呢，就是无染无浊自圆通大智慧也啊。那这里讲的五行刚才那也讲了，我们这个是哪个正行是吧，这一篇是吧啊，是心具足分有正性正觉正度正相跟正行啊，这是这个五行啊啊。那这个就讲完了，然后这个我想有一个公案看看是不是也可以，我贴到好像是关于这个这个讲这个微尘的嘛，我看看师兄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公案啊，这个就是这个应该有时候讲的会讲的，这个就是这个秦巴陀问这个空生说法嘛。我们当时应该也知道这个，就是说他跟石头讲这一常体也能成佛的嘛啊，就因为这个啊，所以他当时是很有名嘛啊。他就秦巴陀这个禅师就问这个空生法师啊，他说你讲的是什么经呢啊，他说是大般若经啊。那么师曰这个既然就问他嘛啊，那众魔僧说色和空嘛，就你这个色和空呢，你是怎么理解的啊？那么这个 空生法师就讲啊，他说众微这个聚越色啊，众微无自性呢越空啊，是越这个，那么经八度禅师就越那众微未聚时呢，换作什么呢啊？那么他这个时候就啊晚处不知道回答了啊，那这里又问啊，你还讲什么经呢？啊，别讲核心，他讲，哎，这还有讲这个大涅槃经啊。那么师曰，那么如何说这个涅槃呢？啊，那这句话肯定是经论上的讲吧？涅而不生啊，就是槃嘛。啊，涅就是不生嘛，槃就是不灭嘛。故曰这个涅槃嘛，就是不生不灭嘛。啊，师曰这个是如来的涅槃，那是法师的涅槃是什么呢？那这个讲，哎，这个还有两个意思吗？啊，涅槃其有二啊。那这个母甲就是说，这个他自称嘛，啊，这个钦巴多禅师说啊，不，这个母甲是空生法师讲啊，那我就知道这些啊，不知道这个禅师如何说这个涅槃这个啊意呢啊？那是就拈起这个卢玉啊拿在手上啊，问他见不见啊？他说，哎，见吧。那么师曰见个什么啊？他说见这个禅师手中这个如意。那师又把这个如意呢扔到地上啊。那么问还见吗？啊，他说见。师曰你见个什么呢？啊，他说见这个禅师呢手中如意呢堕地啊。那说明他是跟着这个走啊。那师次曰这个啊关公的见解呢啊也不过如此，非出常流啊，就跟普通的人也是一个见解。那么何以有这么大的名气啊？所以就拂袖而去。那他的徒弟呢很有意思，那就怀疑了啊，追着师父去问嘛啊。他说我的师父说这个色空涅槃不弃啊，不知道这个啊禅师如何说这个色空意呢啊？那师曰就是不道鲁师说的不是啊，因为他讲的都是佛经上的嘛啊。那么鲁师只说的果上的这个色空，不会说这个因中的这个色空。那徒弟就问，那么如何是因中色空啊？那师就曰啊，叫一为空故众为空，众为空故一为空，一为空中无众微，众为空中无一微啊，自哉言乎？须于此透露，方幸得平等法界，非一非一真切处啊。好了，这个是。三分钟我就讲到这儿。
好的好的，谢谢诸位师兄哈，很用心哈，准备了一则公案，还谢谢啊。宋师兄看一下咱们那个注释，我给说明一下啊，可能有的师兄不知道啊，就是咱们这个脚注部分，凡是这个方括号括起来的，蓝色的是选自二组的这个金刚经释字，这个红色的二组有一个金刚经参句，这个红色的带方括号的是金刚经参句里边的哈，都是二组的都是二组的那个什么开示哈，咱们把它给粘在这下面了，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往下哈。第三段领学是张颂伟老师，读诵是彩燕师兄，有请两位。
嗯，好的，好，老师好，师兄们好，我来念一下啊。应如是决定翻第二十，翻译此最后决定者，言诸法本空，无我无法，众生妄之为有，佛为破之，假说我法。今世尊为人演说者，以化身而不住涅槃，演说而不取诸相，是以如如不动。最初为应如是住，如是降伏。今既广演一切境，所谓法者，在汝自己活用，但应如所教住，曰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而已，非不取于法也，虽取而不起法相诸见也，故曰不生法相。然法相则不立，妙观又不无，更无有为无为之下，思瞻般若如如之妙用矣。有不动者，不惑也，不惑得名。是故众苦只缘取相，罪乐无过明心， 三千七宝未足为胜，闻法至此，汝不皆大欢喜而决定信受奉行者乎？好，念完了，请张老师。
哎，师父好，师母好，那个各位师兄大家好。啊，这一分呢是最后一分了啊，最后一分了，也就是佛将《金刚经》结束了啊，基本上结束了。哎，那结束了，那就是其实后面就是总结一下，我现在说一般是就总结一下啊。那这说到是你们说完了，哎呀，无可再说，就是总结一下。但其实一是总结呢，我觉得又是提醒，就是这个地方呢，佛讲法讲完了，那你这个就是说，有人说这佛讲法讲完了，哎，你这个地方。你以为佛有所说法呀？有佛说法了？你以为佛说法了吗？真说法了吗？哎，那你以为佛有讲法了？那就是由我讲法，然后由大家听法，是吧？然后听到法了，大家能解脱，是这样子的吗？就在这个地方，哎，再为大家做最后决定。那说什么呢？诸法本空啊，诸法本空，就是诸法并不是真实的有一个法，哎，并不真实啊，无我无法，哎呀，无我无法，也就是说没有说法的人，也没有说的法，也没有听法的众生，都没有啊，这就所谓的三分体空了啊，就是言诸法本空，无我无法啊，无我无法，也无众生，也无佛，也无众生，也无佛说法，哎。那这个这是众生这个妄执，哎，妄执认为佛有所说法，嗯，认为佛有说法，那这是众生的妄执，哎呀，妄执，那你这是远望为众生，佛为破除众生这个妄执，哎，这个虚妄，只以为实有这样的毛病来，哎，为破之，假说我法啊，假起个假名，哎呀，我说了法啊。这个世尊为人演说呢，为人演说这一部《金刚经》呢，是一化身，哎，不是住在涅槃，哎，不是住在涅槃上，二是怎么样，不住涅槃，应众生缘，哎，化身来为大家说法，哎，然后那么演说法的时候，不取法相，不执着于，不取就是不执着啊，不取法，不取诸相，实亦如如不动，哎，也就是。外不趋于相，哎，不趋相，啊，内部不离，没有这样的见啊，没有说我说法哪有这事儿啊，这是一些应缘而已，哎，失意如如不动，那就这样如如不动，那这个经呢是从最开始啊，那个时空生问佛，那如何相互起心呀、啊？如何迎住？如何相互起心呀、啊？那最初的佛说呢，就应如是住，如是相符。哎，然后呢，还是大家不清楚怎么住啊，怎么降伏呀？哎，这就这样，光言这一部《金刚经》毕啊，说了这么多，因为大家不明白，不知道呀。然后就大家层层细说，光为言说，到这一分呢就结束了啊，其实就是已经说完了。那这个法呢，那说这个法到底是什么法呀？哎，自己活用啊，活用怎么活用啊？哎。来，也就是说，应该如佛所教住的啊，说教的啊，又这样教的，说提示大家的，应该这样住啊，这样安住。那具体是怎么住？如是而已。因此就是三个如是：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见而已，就是如是，本来就这样。哎，这个地方就是非不趋于法，哎，不是。不是不趋于法呀、啊，这是趋法而不着，用用而已，活用而已，就虽趋而不趋，法相逐渐，哎，就是用用而已，内里面，哎，心里面不着法见，那么因此呢，趋而不着，那么这就是不生法相，啊，趋而不着，这就是不生法相。其实然法相则不立，妙观则不悟，不立法相。不离法相，哎，妙观则不悟。那从这个实相来讲啊，就实相来讲，依法不离啊， 以法不立。那么从妙观的角度呢，那这个妙用完在，妙用完在，那妙用还是有的，哎，那么因此怎么样，就是无为，哎，无为不着啊，无为怎么样，有为无为，就是无为而不着，那即是有为，有为而离见，哎，无为而离见，无为啊，有为而不着，那就是无为，无为而离见，那这就是有为，那就这个在活与不在，为不为，在于着与不着啊，粘着不粘着，那就是妙观则不无，更无有为无为之见。什么有为无为啊？那是这个地方是活泼泼的，为而不着，那么为就是不为，你是无为，但是你心里有立了一个无为的见地啊，或者见概念，立在这儿，那就是有为，因此就是说，更无有为无为之见，连这都烧空了啊。到这里怎么样？真般若，似真般若，如如之妙远，这才是活泼泼的实相般若啊，实相般若。再个，这不动者不活也。什么是不动啊？不迷惑而已。不迷惑则不妄动，你一迷惑了就妄动了，不惑则明。因此众生的苦啊，众生之所以深陷苦海，那就是着相嘛，着相。那么啥时候不着相呢？那么那是只有明心见性才可以啊，这才，也就是说明心见性啊，那这是所有的佛所有的经的精髓所在啊，始终是围绕着明心见性展开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明心，就是见性，明心就是见性，见性就是明心。那么三千七包布施的功德与这个明心相比啊，然后通过就是金刚经的三句偈啊，四句偈啊，能够契入这个根本，与这个契入这个根本相比，三千七包所得功德没有办法遇到相比，就算数所不能比啊，算数所不能及啊，就三千世界七包布施啊，无量布施与此没有办法比，乃至算数说不能比喻啊，没办法比喻。这个地方又一次较量的功德，重点突出我们就是认识根本啊，认识根本，这是最最最重要的。那么到这个地步呢，那就是总结了一下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应如漏与如电应作如是观，大家就皆大欢喜啊，都已经都能够信入了啊，信入，然后这部经就完了啊，这部经就完了。这是这最后一分啊，如是决定分，就是这重点就在这个如是啊，如是，因为这个就以经文从如是我闻开始，到最后如是。如是而已啊，如是而已，本来就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啊。好，我就说这么多吧。
张老师啊，你看那个师兄有一个问题，你给他回答一下。一和相，一和即原意，即实相。我想问问，此实相怎么解释？换句话说，此实相是单指法身吗？
哪一个和一和相？是上一分不是？还是这一分？
上一分呢，一和相，
就是正行那一正行那一项，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从读书这个地方，我当时我也在这个思考这个问题。一和相，这一的一指一二，一指不二，何止不分？你看一指不二，何止不分？那不就是原相吗？那不就是实相啊？那一和相就是说的实相。一和相说的是实相，当然说是啊，这个一般众生的一和相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认为一和相是微尘，哎呀，就是三千世界碎为微尘，微尘合二为怎么样？分开了是微尘，聚合了是世界，是吧？聚合了世界，这是众生执着的啊，执着的之一。而这个地， 而这个地方佛陀说的以合相，那说的就是实相。
他问实相是单指法身吗？
这是法身啊，说这实相就说实相说法身，那这个地方就不说身不身，那就是从其用的叫做有其必有其用，有用必先其极，不可分，这就是一合相，这就是实相。我是这样认识的，那看看。
不知道
师兄可以开麦，你可以说一下您的认识
啊。张老师好。
你好。
是跟您的理解差不多。我认为就是这儿的一合相，这儿的一合相，这儿就是这个实相，就是我认为应该不能单指法身，应该是法报三身一合嘛，三位一体。这儿的实相就指三位一体，要单指法身就不对了。因为这儿一合相，尤其是上面金刚经的就是原文的话，就是一合相不可说，如果说了凡夫会执着，所谓的这一合相就完全就是法报化三身一合体，就是所谓的一合嘛，一合相嘛。如果说单指法身，
你是说你不就单指法身也没错？我这认为啊，
不，那如果要对照《金刚经》原文的话，一合相不可说，凡夫着此死相，那凡夫着此相是怎么解释啊？如果要单指法身的话，
不是师兄啊，法身跟化身、报身只有吗？
你瞧瞧。我就知道有的师兄肯定就认为这一段的实相绝对不能单指法身，如果要单指法身的话就不能说一合相。
这哪跟哪怎么联系上？
瞧瞧，哪跟哪，这就绝对，这儿的实相绝对单指，绝对是指法包化三身。所谓的如果你要单指法身的话，那就是六祖最初悟道的菩提本无树，后来悟道的就是法包化三身，他都悟道了，就是这么点区别。
我觉得现在这样，咱不扯那么远，就从这个经文来说，因为前面有个二祖有个解释嘛，一合
我怎么样？我写这个就是二祖写的这个呀。
对对对，一和分别解释嘛，一是一之不二，合之不分
啊。对，
那这就是那其实就是原相，原相就是实相。你既然是原，那就是实相呀，实相不可说呀。
这不是，你要这么说，就是说我所谓的这个实相是指法身还是指法包化三身？我指的就是你单从这方面说，你别说就是实相，你老给老说实相，这实相，我问题就是实相指的是法身，单指法身还是单指的法不化三身？因为什么呀？咱要初学的，
一体的，它是一体的，我天哪！
啊，我当然知道是一体的了，就说这儿的实相。因为什么？你要从初学的角度来说，用当时说最早元觉老人开示说。这个法报非真佛，他那会儿的实相就指的法身，指就单指法身，但是在这儿的一个一合相，这个实相绝应该是可以说，这要说个是要说实了也不对，就说绝对是指法报化三身，那这儿你要单指法身绝对不对，这儿就是我个人感觉啊。就刚才这不是张老师您这不也说一句，你要这就是体相用是一是合而一的嘛。
一二三三二一的。
啊，对。你不能给它分开就不对了。所以说这边的实相一合原意嘛，绝对是法王三身一体的。
不是说发身造身化身合起来叫实相，也不是这样。
那就 那就各说。
那你们这个地方一般就是把它当做法身、报身、化身，当做三个身体了，然后合起来。
不是，哎呀，三身，你在这个文字，你看文字是三个身，实际上就是一身嘛，这就是方便说嘛，是三身嘛，它本具足的。咱们这不是就是为了。就是说，祖师也好，说这个什么也好，为了咱们明白，他给分开说了，实际上他是具足的，
那就不分呗，那怎么还有
一和相就是不分，一和相就是不分，所以说我就是问这实相，如果要单知这儿，如果说要单知法身，那肯定就是肯定是有问题，如果说要法报化三身。就是方便了，你要不这么说，没法说，没法张嘴了，就。反正我这是个人理解啊，这是我个人理解。
要不咱老师，咱师傅给咱讲讲吧，说说吧。
我也说不好，
泼不称呼这个了。
这个从文字上，这个呀，你明白妥了，也不能直接说。非得是不能是法身，那就现在把那一身还有三身，那报身里面法身化身也是都有的，是吧？哪能割裂开说一个单说一方面呀、啊？那单个如果割开一方面，那就不叫实相，也不叫原意，也不是原意了，对吧？
好吧，那就这样吧。
对，其实我知道你也明白这个。你是强调他是不能说的单指法身，怕什么呢？单指法身的话，那没有爆化了，那不行，那不撕飞一谈了？怎么可能呢？
所以说，不是师兄，你看这个，刚才我刚一提出这问题，后边就我师兄说单指法身，他有好些认为师兄就认为是法身，这儿绝对不单指法身，知道不？我是这意思。
你还有就是用上体上去分而已，它不是实际的能这样分，就像你微尘世界一样，它不是说实有这个东西啊。
这说是这说白了就是《金刚经》还有一句话，见相非相即见如来，实际上就是这句话的也是这句话的意思。
刚才讲嘛，就凡夫的认为它是有合啊，有分呐、啊，
对
啊，所以现在你不又落到这个地里面去了吗？你觉得也有分跟合吗？应该讲什么？所以对吧？
啊，对，你要认为我说了半天也认为有分和合，那就也是觉得就这么认为吧，嗯，
对，
好吧，就这样了，谢谢各位师兄，谢谢齐老师。
等于那上面有一个，就是咱祖师有一个，就在一和相里边那个祖师里边有个，咱祖师里边那个祖师。
其实张老师，就这个张老师，你看这个二祖后边紧后边这句话有也还有一句话解释，这一和相，从某种意义来说啊，这东西不能较真，从某种意义上就单指是，就说山河大地，
这个地方是都经切不可知取文字，在正德后回忆可耳。哎，这个地方明白就算了，不能在这儿分别的分，这单指法身，也不能说这个是不能说这个，只能说是合在一块的，哎，三身具足的，也不能别在这儿执取这些事儿，在文字上执取了，正德后会意即可。
好吧，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老师，
好的，我们看这有一个问题哈，熊师兄，师傅，熊师兄问说，最近腰疼的厉害，打坐入定感觉不到疼，一出定疼得很，想问一下老师，我最近打坐可以躺着打坐吗？腰疼。
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躺着，不是腰疼的人别去跟着他学躺着。
嗯。
他这是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以。
嗯，好的，师傅，熊师兄听到了吗？啊，熊师兄要听到了，回复一下哈。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我刚才看着有师兄开麦，不知道是有问题没有？没听清，熊师兄，师傅说他可以，你不是腰疼吗？ 这种特殊情况你可以躺着打，你自己看情况，尽能坐着打尽量是坐着打。如果你实在坚持不了也可以，但是一打好了就立马要坐起来打坐。师兄你躺着打一会儿到睡着了。
哎，老师好，师兄好。
啊，你好。
啊，就是我开一下麦说一下呗。
嗯，
就是最近就工作，那每天是工作16个小时，每天坐着，然后就那个腰疼病要翻了，就是比较难受的这段时间。反正我一般能够坐着打我都尽量坐着打，就是这段时间的话这个腰疼疼的厉害，我一直都是躺着，然后我不能单坐呀，就这两天打坐的时候，只要是坐一下的话，一个小时不到，那个腰疼的就比较厉害。然后我就想，这段时间的话就把它能不能躺着打几天，然后只能好一点，我肯定是坐着打肯定好一点了，是不是啊？就想问一下老师呢。
师傅，
回答过了。
师傅回答了。
师
傅说你这种情况，你这种情况，其他人不能学，可以躺那先打，等你能坐那打的话，你就要赶快恢复坐那打。
是的。
但是
我尽量坐着打。
躺那打容易睡着，注意别睡着了。
是的。好的，谢谢老师啊，我明白了。
好的，其他师兄看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时间也到了哈，我们今天的学习和答疑就到这里。师傅。
啊，好吧。
师傅，
再见。
好，再见，师傅再见，师母再见，师兄们再见。
再见。
再见，师母。
正好我今晚学完了，是吧？
还有一次课。师母。刘老师在后边压阵呢。
好的。
好的，师母。
好的。